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要来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第三章的13到第17节啊，那这一段的经文呢不是很长啊，这一段的经文不是很长，但是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啊，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它标志着耶稣的事工的开始啊，耶稣事工的开始啊，所以呢我们要花一些时间来看这一段的经文。那我们首先还是把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念一下，马太福音的第三章的第13到第17节啊。我们如果翻到圣经，或者你可以看投影的这个屏幕啊，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的经文，第13节，我们一起来念，请。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最后我们要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知道今天是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我们聚集在一起，我们来敬拜我们的神，敬拜这位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又复活的主耶稣基督是因为我们的生命完全是因着他的救赎才得以脱离罪，脱离魔鬼的权势。所以今天来读你的话语，是因为我们要明白你救恩的真理，要把这救恩的真理真的是活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带我们来思想耶稣怎样来到约翰的面前领受这地上的洗礼的时候，我们也要思想我们的生命也因着信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以进入到他里面。所以神啊，真的求你给我们这样的信心，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所为我们成就的救恩真的是真实的也是极重无比的，也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有果效的。我们感谢赞美你，也赐下圣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但改变我们的生命，也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抵挡魔鬼撒旦一切的攻击和试探。所以神啊，真的求你让我们紧紧抓住你的应许，抓住主耶稣基督里的救恩抓住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感动和帮助让我们能够靠着你来奔走我们生命的道路。我们感谢赞美主，再一次把以下的时间完全交在你的手中，求你来使用，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打开，能够明白你的真理，能够写在我们的心板上，也能够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感谢赞美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上次我们说到第一个很重要的段落啊，是在讲到天国的来临啊，天国的来临。那第一部分就是讲到施洗约翰他的事工他开始在约旦河边上传道传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他不仅仅传道，他也为那些愿意悔改的人来受洗，来证明他们是有一颗愿意悔改的心愿意悔改的心。然后呢，接下来马太就开始约翰已经过去了，因为约翰他的来到是为了来显明耶稣基督的事工耶稣基督的事工。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的这段经文呢，是有关耶稣受洗的耶稣受洗的。我们仍然来比较一下四本福音书你就会发觉说，马太、马可、路加这三本的福音书都记载了耶稣受洗包括下一次我们要讲到的耶稣受试探当然有的写的比较简单，有的写的相对来说内容比较多一些那约翰福音呢，没有明的讲到说耶稣受了约翰的洗 但是呢，在约翰福音的一章的29到34节，当约翰自己做见证，他见到耶稣基督的时候的这个描述的内容，是和马太、马可、路加福音当中耶稣受洗的这个场景是一样的。所以呢，你会发觉哈，四本福音书或是直接或是间接的讲到耶稣受洗的这样的一个事。可见这个事我上次也说过哈，当四本福音书都讲到同一个内容的时候，那这个内容显然是很重要的内容，是需要我们仔细去思考的内容。那我们同样的有两条的路线，或者说我们要思考两个主题哈。第一个是有关，仍然是有关见证的哈。我相信从开始讲马太福音，我一直在也不是强调了，一直在给大家看到说马太福音的一开始，不断的用见证的方式来显明耶稣是那位弥赛亚，对不对？耶稣是那位弥赛亚。好，到三章的这段经文，你会发觉这里有一个更重量级的见证的对象出现了，就是谁？就是神自己，就是神自己哈。所以呢，我们会来先看天父的见证，神耶和华神的见证哈。那当然，这一段经文是在后面的哈，三章的16、17节，特别是第17节哈。所以我们会从后面往前面看。然后第二个我们需要去思考的问题就是，耶稣的事工为什么是以受洗开始的？我们可能没有仔细去思想过这件事哈，为什么不是直接从4章的第12节开始，耶稣开始传道讲起的呢？为什么要把受洗，要把受试探放在耶稣事工实际展开的这个内容前面呢？你会发觉马太、马可、路加都是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讲述耶稣基督的他事工的这个内容哈。所以这个是一个需要我们仔细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哈，需要我们仔细去思考的一个问题。那我们首先来看有关天父的见证哈。那3章的第16节第17节说什么？当耶稣受了洗以后，当圣灵降在，仿佛鸽子降在耶稣的身上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件事，是不是？这件事是什么呢？就是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从天上有一个声音，好像来宣告，或者说来宣布说，这位是谁？这位是我所爱的儿子，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那这个从天上来的声音显然是一个从神而来的声音哈，不是有一个人住在天上，然后我们现在有28层楼哈，上面有一个人在那里喊话，不是这样哈。如果你去看另外的几本福音书里面的描述，或者说你去看马太福音后面的描述，你会更清楚一点哈。比如说在马太福音第17章里面，当讲到耶稣登山变相的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基本上他所描述的内容和马太福音第3章的是很类似哈。第17章的第5节说，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多了一句话就是你们要怎么样，要听他的哈。前面彼得在那里看，和耶稣一起上了山，对不对？看见什么？看见摩西，看见以利亚，还有看见耶稣，是不是？当彼得在那里说啊，太好了，摩西，我们也没见过摩西，也没见过以利亚，对不对？彼得也没有见过，只在圣经上面读到过有这样两位以色列的先驱。哇，今天第一天真的看见了，太好了，我们住三座棚吧，是不是？突然这些都没有了，云彩遮盖了，是不是？然后就只见到了这位主耶稣基督。所以这里的描述，17章5节的描述和3章17节的描述是比较类似的，对不对？但是呢，它更详尽，讲到说这个声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云彩里面来的，是不是？ 如果你去仔细读旧约哈，你就会发觉云彩代表什么，或者说在某些场合云彩表示什么。在出埃及记里面，当神要以色列人领受他的律法的时候，出埃及记第24章哈，他就让摩西上了山。好，24章第15节，摩西上山，有云彩把山遮盖，耶和华的荣耀停于西奈山，云彩遮盖山六天，第七天他从云中召摩西。你就会发觉在出埃及记里面，把神的出现描绘成怎么样，一个云彩遮盖了这个地方，对不对？然后神就从什么云彩当中召了摩西，是不是？还有一个我们其实很熟悉的就是什么，以色列人在旷野他们什么时候起行，什么时候停下来，是根据什么来的？云柱火柱，对不对？那你去读出埃及记最后一章哈，第34节，40章第34节，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每逢云彩从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启程前往，云彩若不收上去，他们就不启程，只等到云彩收上去。日间耶和华的云彩是在帐幕以上，夜间云中有火，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在他们所行的路上都是这样。所以云柱火柱其实是一回事，对不对？只是晚上的时候可能云看得不太清楚，里面就有一个火光出现了。而且你会发觉以色列人他们起行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停下来，都是根据什么云彩有没有收上去。这也就是说，不是他们自己想走到哪里就走到哪里，也不是摩西命令他们走到哪里就走到哪里，是谁带领他们？是神带领他们。而神怎么样显现在以色列人中间呢？就是用这个云彩的这种方式，是不是？就是云彩的这个方式。所以如果一个熟读旧约圣经的以色列人，当他看见这样的云彩有声音从里面出来，他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这是神的声音，是不是？这是神的声音啊，这是神的声音。那在约翰福音里面也是这样，当耶稣在那里祷告的时候，有这样一段的内容哈，有这样的一段内容哈。约翰福音的第12章第28节哈，27节说：“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然后耶稣怎么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还要再荣耀。所以在这里马太描述，虽然他们说耶和华说了一句什么话，对不对？但是我们显然从他的这个描述里面看到一件事是什么，就是神在向他们说话，神在向他们说话，神在向他们说话。这个声音发出来的内容，这个声音所说的是神说出来的，不是一般的人说出来的。那天父为什么在那个马太福音的这个场景里面他要说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思考哈。我们知道在马太，也就是马太所在的那个时代哈，以色列人他们已经很久没有从神那里得到启示了，至少有几百年的这样的时间哈，几百年的时间哈。所以今天所以在当时在那个时候，神突然说话了，是神自己怎么样打破了这个沉默哈，他再次向以色列人，向这个世界的人来启示他的自己。显然神要做一些大事，或者说神要开始做一些事了，是不是？神要开始做一些事了。那神要做什么事呢？在这里他说话的内容想表明什么呢？他仍然是在讲到一个我们一直在讲到马太福音开始一直讲到主题，就是今天弥赛亚和他的国度怎么样要来临了。旧约所应许的那位弥赛亚和他所要建立的那个国度要来临了，这个是天父说话的一个 最重要的原因，或者说马太想要让我们看到的内容，马太想要让我们看到的内容。那这句话很短哈，这句话很短，我们来看一下到底说了些什么事哈。或许弟兄姐妹会说这个太简单了，就是讲了两句话嘛，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有什么好讲的，是不是？我们要仔细去思想马太在想要表达的是什么，或者说其实三本福音书在讲到这里的时候都是很类似的描述哈，很类似的描述哈。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哈，这是我的儿子哈，这显然是这位天父在宣告耶稣的身份，是不是？你会发觉在圣经当中有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神常常要我们去思想我们是谁。当马太在三章最后的地方说到记录下来说，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的时候，你可能不觉得什么，但是当你再往下读，我们下次会讲到耶稣受试探的时候，魔鬼怎么来试探耶稣的？你若是神的儿子，他首先挑战的是什么？身份，你是谁？是不是第一个试探？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啊。第二个试探，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啊。所以魔鬼常常来试探我们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常常会发生，我们常常会去犯罪，我们常常会得罪神，常常会做很多不合宜的事的时候，常常是在身份上面我们发生了问题。我常常会举一个例子，就是讲到大卫为什么会犯奸淫哈。大卫为什么会犯奸淫？有的人说因为大卫日子过得太好了，睡觉一睡到怎么样，下午三点钟。不是这样的，你如果仔细去读那一段的经文，你就会发觉他讲到什么。前面有一句话哈，当列王出战的时候，王应该怎么样？扫罗为什么被废去？因为扫罗面对那个巨人的时候，他怎么样？胆怯了。而谁冲上去了？大卫，对不对？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哈，一个牧羊的，甚至他哥哥都瞧不起他的这样的一个人，冲上去了，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责任。为什么？因为撒母耳那时候怎么样？已经高了他。所以当扫罗在那里听到别人说大卫杀死千千啊，大卫杀死万万啊，扫罗杀死千千的时候，他其实在身份上他已经有问题了，对不对？大卫也是一样，他为什么会堕落？是因为他身份的问题。亚当夏娃为什么会堕落？魔鬼怎么引诱他的？亚当夏娃应该是谁？应该是那个被神所造的，然后顺服在神的旨意下面的那个人，对不对？但是魔鬼就问他说，哎，为什么你一定要听神的话？当然他不是这样直接表述出来的，是不是？所以当神进入到伊甸园，知道他们犯罪以后，第一句话问的是什么？你在哪里？神难道不知道他躲在那个树后面吗？不是，神想要问他，你今天站在什么地方？你是什么身份？所以在这里也是这样，身份是很重要的。当然马太福音它主要的是在讲到是耶稣是那位弥赛亚，对不对？但是在这里仍然不可忽视的一个很重要的身份，就是耶稣是什么？神的儿子。耶稣是神的儿子。很多的现在这个出现的很多的异端哈，常常的一个问题就是否认耶稣他是神。这个我在之前的分享当中也讲到过很多次，对不对？这是最基要的真理哈，最基要的真理哈。所以马太在这里给我们看到第一个宣称，就是什么？天父来宣告耶稣的身份，他的身份是什么？就是这是我的儿子，是不是？他是神的儿子哈，他是神的儿子。如果你仔细去比对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就会发觉有一点点的差别哈。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里面讲到的说什么？你是我的儿子，好像是天父对耶稣说这句话，对不对？但是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到说什么？这是我的儿子哈， 就一个字的差别，你就会发觉马太更关注的是什么，好像周围其他的人也看到了这件事，对不对？就好像你们，就好像我们工作的时候来了一位新的同事，好，他的领导就会来兜一圈说，哎，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新来的同事，他负责什么项目，好，差不多是这样。所以马太在这里讲到说什么，这是我的爱子，好像他在显明一件事，就是天父在向众人做见证。虽然马可路加是用的另外的方式，但是你如果再去读约翰福音，你就会发觉显然约翰也看到了这件事，这个意象不是仅仅针对耶稣的，是不是？约翰的见证里面讲到了这样的一个内容，他看见天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耶稣的身上，降在耶稣的身上。那另外一个要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虽然马太没有直接说到他引用了旧约的经文，实际上他仍然是引用了旧约的诗篇。刚才我们在前面敬拜的阶段的时候也读过这一段的经文，对不对？诗篇的第二篇里面，虽然这个诗篇的第二篇是大卫写的一个诗，但是在这里你会发觉似乎更指向弥赛亚，更指向弥赛亚。前面我们读过第七节，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对不对？这个受膏者是谁呢？就是第六节说的，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这个君显然是什么？一位王，对不对？这个王就是那位弥赛亚的王，弥赛亚的王。而这个王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什么？是神的儿子，是神的儿子。好，然后我们会再多的看到一些其他的内容，第三个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在这里耶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也不说身份吧，或者说他想要马太想要给我们展现出来，就是耶稣他是以色列百姓或者说是人的代表。那当然在当时的场景可能更多的是指向以色列的百姓。为什么这么说呢？出埃及记有一段很有趣的描述，如果你读你读了这段经文，你就知道为什么十灾的最后一灾是击杀长子了。出埃及记的第四章第22节到23节，你要对法老说，这是神对摩西说的，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你会觉得很有趣啊，在旧约很多时候神会把以色列说成是啥？什么？是他的儿子。他和以色列之间有这样的一个关系。我对你说过，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你还是不肯容他去，看哪，我要杀你的长子。这个是实在还一灾都没有出现的时候神说的话，对不对？神说的话。所以击杀长子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这里，所以呢，在旧约以色列人被称为神的儿子，是不是？以色列人被称为神的儿子。在这里马太福音里面不仅仅天父想要表达的是这种从本体上来说他是神的儿子，而从另一个方面代表性上来说，他就像好像以色列一样。这就是上次有一次在前面的经文讲到的，耶稣就是那位真以色列好，这个是第一个我们看到的天父的见证，见证了耶稣的身份，就是神的儿子，他也是众人的什么代表众人代表。第二个特别注意的，在这里讲到耶稣是什么，这是我所喜悦的，对不对？这是我所喜悦的。当我们讲到这个这是我所喜悦的这样一句话的时候，表露了天父的这种情感，对不对？和耶稣之间的关系。但是我们要更深的去思考。其实这一句话仍然是在引用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的第42章。以赛亚书的第42章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以赛亚书的第四十二章这里说，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义传给外邦。当以赛亚开始描述有一位神的仆人要出现的时候，经文里面是这样说，这位仆人是什么？是神所扶持所拣选，而且是什么？他心里所喜悦的，是不是？是他心里所喜悦的。那这位仆人是谁呢？就是弥赛亚，就是弥赛亚。当然在42章的这里你没有看过多的看到说这位仆人是一个受苦的仆人，是不是？但是如果你再去读以赛亚书后面的经文，就会发觉以赛亚42章开始有四处的经文提到了有关仆人的内容，有关仆人的内容，然后慢慢的展开给我们看到这位仆人是怎么样的，这位仆人是怎么样的，直到第52章53章讲到这个仆人，特别讲到了他的这个受苦的层面。52章的第13节说什么？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必被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许多人因他惊奇，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这样他必洗净许多国的。然后他说什么？第53章，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禽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所以以赛亚开始描述这位受苦的仆人，这位仆人是怎么样的，这位弥赛亚是怎么样的，然后到最后一次的描述这位仆人的时候，他讲到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仆人，是一个受苦的仆人，是被人藐视，被人瞧不起的，多受苦害，常经忧患的这样的一个仆人。那你说为什么你就一定要把它引用到以赛亚书上面呢？因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刚才我们读了以赛亚书第42章第1节怎么说的，说这位仆人是我心里所喜悦的，对不对？然后他说什么？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义传给外邦。所以你再看17节前面有16节在讲什么，圣灵仿佛鸽子降在耶稣的身上，等会我们再花一点时间讲这个内容。但是至少在这里你会发觉以赛亚书里面说到什么，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这位我所喜悦的仆人。而马太在这里的描述也是类似的，是不是？圣灵降在耶稣的身上，然后那位天父就说什么？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好，这个是马太福音里面讲到天父的所说的这句话里面的两个部分。好，还有一个部分我们要稍微的提一下，他在讲到这位儿子的时候说的是什么？这是我的爱子，是神所爱的，是不是？是神所爱的。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一段的内容呢？你会发觉在旧约有一处的经文和这里的经文有一些类似。旧约的创世纪里面，当神要亚伯拉罕去献以撒的时候，创世纪的第22章，22章第1节，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你当你去读创世纪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这段很明显的就是预表了什么？耶稣被献为祭的，是不是？因为你从另外任何的方式去解读这段经文，都有一些读不通的地方，你会觉得说，哎，神怎么会是这样的一个神呢？是不是？你只有从说神自己 把他的独生子，我们在常常读的嘛，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怎么说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是不是？你再结合这几段的经文，你如果去读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前面的两节经文，十四节，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这个是其实是在解释后面怎么他们就得了永生的，是不是？所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怎么赐给他们的？就是把他举起来。以色列人有瘟疫了，然后神就叫摩西举起了一个铜蛇，是不是？你看现在的那个，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过救护车哈、啊，救护车上面就有一个杖和蛇的标记，那个就是摩西的举起的铜蛇，你知道吗？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他受鞭伤，我们得医治，是不是？啊，所以在这里，一方面天父很有情感的说，这是我所爱的那位儿子，但是你要知道。他想要表达的更多的内容再讲到是什么，这位儿子却要怎么样成为祭物。如果在座各位弟兄姐妹有儿女的话，你去想想，如果今天你儿女，你的儿子你的女儿稍微有一点点的发生了一些困难，或者说甚至发生了一些灾病的时候，你都怎么样急得紧张的要命，是不是？急得要死哈。你今天小孩在学校里面可能摔了一跤，所以腿摔断了，你肯定急得要命，马上请假去处理这件事了，是不是？所以今天在这里，马太在这里说这是我的爱子的时候，你真的很难想象这样的一种场景哈。就像路加福音里面，当福音书记载说玛利亚的心的时候，你想象这个做母亲的心是怎样的，是怎样的。好，那你会说这里就说这是我的爱子，没有特别讲到什么成为祭物，是不是？为什么我要这样去解读呢？这个就要回到我们第二个内容，就是讲到耶稣的事工的部分。好，耶稣的事工的部分，你如果看了耶稣受洗的这一部分，你就很清楚明白为什么会是这样。好，那耶稣事工开始的两个标志呢，就是耶稣受洗和耶稣受试探。你去读福音书，马太福音是这样，三章十三到十七节是讲到耶稣受洗，四章一到十一节是讲到耶稣受试探，对不对？然后就开始耶稣是传道了，对不对？马可福音也是这样，马可福音更简洁，前面什么都不讲，直接就开始讲使徒约翰出来。路加福音会更多的讲一些耶稣小的时候的发生的事。那这个我们之前也讲到过，不同的福音书它的主题是不一样的。马太福音是在讲到耶稣是王，是弥赛亚，所以它是从耶稣王族的家谱开始讲起，王族的家谱开始讲起。路加福音讲到耶稣是人子，是不是？所以呢，他从耶稣的降生的这样的事迹开始讲起。很有趣的哈，约翰福音没有讲耶稣受试探，为什么？约翰福音的主题是什么？耶稣是神子，是不是？你去读雅各书说什么？神不试探人，也不被恶试探。好，你可以去思想这样的一些内容哈。那这是岔开哈，耶稣受洗和耶稣受试探是很重要的两个耶稣开始他事工的标志哈。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我们慢慢来看哈，我们慢慢来看。首先我们要思想一个问题哈，耶稣需要受约翰的洗礼吗？需不需要？不需要。为什么呢？约翰的洗礼上次我们讲到是什么？悔改的洗，对不对？那些来受洗的人，他们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就受了他的洗哈。然后约翰就对那些法利赛人和文士说什么？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什么悔改的心相称。显然约翰的洗礼是什么？悔改的洗礼，是不是？耶稣需要悔改吗？耶稣是没有罪的，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 我们必须知道的一个真理，是不是？耶稣是没有罪的，所以他不需要怎么样认罪，他也不需要怎么样悔改，对不对？他不需要认罪和悔改。而且在这里马太福音里面是很清楚的讲到了这样的一个内容。第十四节，当耶稣要来受洗的时候，第十四节说，约翰想要拦住他，是不是？约翰想要拦住他，好，约翰显然察觉到了耶稣是无罪的。他这个拦住他不是像拦住那个文士法利赛人，他拦住文士法利赛人是告诉他，你们应该要先悔改，结出果子来，我再给你们受洗。为什么这么说？他的拦阻是不一样，因为他继续说了一句话，说什么？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是不是？约翰知道自己是什么？有罪的哈，所以他怎么能给这位无罪的耶稣来受洗呢？是不是？所以在这里你就会发觉，耶稣完全不需要受约翰的洗礼，因为约翰的洗礼是讲到一个悔改的洗礼，是不是？讲到一个有关罪的问题的洗礼。那你就要思想，那今天为什么耶稣要受约翰的洗呢？马太福音每一本福音书里面都讲到，而且这件事是甚至那些曾对耶稣生平很多事情存怀疑的那些极端的怀疑人士，他们也承认这件事是历史上真实发生的。所以耶稣为什么要受约翰的洗呢？显然不是因为他有罪，对不对？显然也不是因为悔改的原因。所以我们要从几个方面来看这件事。在这里其实马太福音是给了理由的，另外两本福音书是没给理由的。马太福音是给了一个理由，说什么？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耶稣不是说我理当尽这样诸般的义，他说我们显然也包含了谁？施洗约翰，甚至可能还有更多的人，对不对？耶稣给了一个理由哈，说我们需要去什么尽诸般的义哈，尽诸般的义哈。所以在这里你就会发觉一件事，上次我也特别讲到了哈，耶稣来是要干嘛？建立神的国度，天国，对不对？而这个天国有一个很重要的要素，或者说我们上次特别讲到了神的国的时候，什么叫神的国？神的国不是眼见的地狱，是不是？不是一个从这个地狱上来讲到的国度。神的国是在讲到神的统治，是在讲到神的统治。而神的统治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必须要讲的，就是讲到什么？神的公义，是不是？必须要讲的就是讲到神的公义。马太福音后面也有很多地方特别讲到了这些的内容，特别讲到了那些内容。大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求那些吃的喝的，你们要先求什么？他的国和他的义，是不是？好，他的国和他的义。所以在这里当耶稣讲到说要当尽诸般的义，他其实是在要讲到要顺服神的旨意，而这个神的旨意是和神的国建立是有很大的关系的。你再读到后面登山宝训的部分的内容，有一些话你要和前后结合起来看。五章的二十节，当耶稣讲到律法的时候，他怎么说的？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怎么样进天国。显然天国里面是公义这件事是什么？是很重要的。不仅仅是讲到说神是用公义在这个天国里面实行他的统治，另外一点，在这个国度里面的人，他们也要怎么样行出公义来，顺服在这个公义之下，是不是？顺服在这个公义之下。而且当你去再去读五章的四十八节，这里说什么？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看上去是一个很高的要求，我们以后再讲到具体内容的时候我们再继续讲。这是在讲到什么？要爱仇敌，是不是？当然其他的主题里面也是同样的要求，就是这个天国里面的人他有一个要求，要像这个天父一样的什么行为和他的公义。 和他的公义。好，那在这里当耶稣说要进诸般的意识，要讲到要顺服神的旨意，好，要顺服神的旨意。好，那你再去看约翰的洗礼，约翰的洗礼是在讲什么？你们罪人要悔改哦，不悔改要干嘛？要有神的审判，因为神是什么？公义的，对不对？因为神是公义的，好，所以呢，你要么悔改认罪，好，要么就怎么样？不悔改认罪就怎么样？接受神的审判，接受神的审判啊！但是他没有讲到说，怎么样一个人就能够悔改被神接纳呢？这件事是没有讲到的，对不对？啊，在这里只是讲到了说，你从心里面要认罪啊，你然后你的行为上面要怎么样表现出来哈？但是你会发觉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或者说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如果没有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所以在这里主耶稣基督他的出场甚至他的受洗，其实也在表明这样的一个问题哈，这样他就和约翰的施洗有了一个连接哈，有了一个连接哈。你说为什么有这样的表明呢？我们可以先来读一段经文哈，就是路加福音哈，路加福音的第十二章第五十节哈，第四十九节说，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倘若已经着起来，不也是我所愿意的吗？耶稣来要做一件事，就是把火丢在地上哈，把火丢在地上哈。你再去思想一件很有趣的事哈，前面约翰在那里说，那位要来的要怎么样，用圣灵与火来施洗哈。第五十节，我有当受的洗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的迫切呢？这里没有明确的讲是什么内容哈，但是你如果熟读福音书，你就知道他在讲什么，是不是？耶稣在讲什么？他所要受的洗是什么？就是十字架上的死。或者你从另外一个层面去思想这件事哈，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受洗？每个受洗之前。每个弟兄姐妹受洗之前都要参加慕道班的，对不对？参加那个一些真理的教导的学习的，是不是？我们为什么要受洗？受洗表明什么？我们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是不是？当你进到这个水里的时候，表明什么？你死了，不是仅仅表明你死了，是表明你认同你在基督里面，你的罪怎么样已经死了，是不是？所以受洗是指向耶稣基督他的十字架的，是不是？你明白这个意思吗？虽然在马太福音一开始的地方这个十字架的救恩还没有显明出来，但是马太要做一件事是什么？要告诉我们耶稣来他到底要来干什么。而路加福音就写得很清楚了，相对来说写得更清楚一点，我有要受的洗，我有当受的洗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的迫切呢？耶稣他有一个洗要说，就是那个十字架上的死，是不是？十字架上的死，而这个十字架上的死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众人所付的赎价，是不是？为了众人所付的赎价。当在马太福音二十章里面，当讲到说天国里面到底谁是天国里面为首的人应该怎么样的时候，有一节经文是这样的哈，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耶稣很有趣哈，他常常说这些话的时候，他不仅仅说这些话，他还会讲到自己，是不是？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我们受洗是因为我们在表明我们是和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是不是？而耶稣受洗是在表明什么？他来到地上他的一个目标就是为了这个，他的工作的指向就是为了这个，是不是？ 而只有这样的一种十字架上的死，耶稣的死才能够真正的除去世人的罪，才能够达到约翰所说的那个悔改、认罪悔改的这样的一种地步。我就没有一个人能够靠着自己来到神的面前说我愿意悔改，没有人可以这样做。所以在这里你就会发觉，耶稣借着受洗来表明他今天到地上来怎么样建立这个国度，这个国度最终是怎么样的一个目的。他是一个什么受苦的仆人，也是众人的代表。这个前面我们讲到天父的见证的时候已经讲到了，对不对？好，所以呢他是要借着十字架上的死来完成神的救赎工作。所以他不是因为他有罪要悔改才接受这个洗礼，他是真的是把这个洗礼指向的这个十字架上的死，借着洗礼来表明出来，来表明他愿意怎么样，今天我愿意承受这个约翰的洗，是因为我愿意顺服在神给我的十字架上的安排。为什么又 还特别讲到公义呢？就因为十字架就我们常常说十字架显明了神的爱，对不对？我跟你讲，十字架也显明了什么？神的公义，有罪怎么样就要接受审判，只是今天这审判没有落在我们身上，落在谁身上？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为什么讲到耶稣受洗也表明神的公义？因为耶稣受洗是表明他所要成就的这个工作，就是在十字架上的死，而十字架上的死表明的是什么？神的公义，有罪就需要怎么样？以死作为代价，以死作为代价。所以这是为什么耶稣要受约翰的洗。我们千万不要觉得是因为耶稣有罪哈，或者说耶稣需要悔改哈，也不仅仅是说这好像是一个旧约的律法或者是当时的利益哈。马太山要向我们表明的仍然就是和我们之前讲到天父的见证第十七节讲到的一样，这是一位受苦的仆人，他虽然是弥赛亚王，但是不是以色列人想象的那种王，不是以色列人想象的那种王哈。好，这是耶稣为什么要受约翰的洗的一个原因哈。这也把他整个的事工开展的主旨显明出来了，是不是？他来不是带以色列人去和罗马兵打仗的，他来是要去做一件事，就是什么呀？要去掉、除掉罪，除掉罪在人生命当中的问题。好，那我们还要再关注另外一个事，就是圣灵降下的异象哈。圣灵降下的异象哈，第十六节说，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来，落在他身上。这显然是一个异象哈，因为在旧约很多地方，包括新约哈，当讲到异象的时候，他会用到，比如说以西结书，以西结先知在加巴鲁河边的时候，他见了异象是什么？就是天开了，是不是？启示录里面约翰见到异象说天的门开了，天上好像有个门一样，是不是？所以天开了常常表示的是一种异象哈，是一种异象哈。然后这个异象现在显明出来是什么？就是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了耶稣的身上哈。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耶稣的身上。那前面我们其实已经讲到了其中的一部分的内容，就是为了要见证告诉我们说这是我所喜悦的，就是以赛亚书里面42章讲到的这个仆人。因为这个仆人有一个很特征的显明出来的一个样子，就是什么？有神的灵在他身上，有神的灵在他身上啊。但是我们仍然要从另外的一些方面来看哈。第一个就是讲到说耶稣受了洗，然后就从什么水里上来的哈。我们受洗也是对吧，也是这样的，对不对？进到水里，然后从水里上来。从水里上来是很重要的一个步骤哈，很重要的一个步骤哈。当你去读福音书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有一些的地方你可能很难理解，或者说不知道到底作者要在讲什么。比如说为什么要讲耶稣在水面上走，好像在显一个 神迹，就是好像在炫耀一样，我可以在水上走，你知道吗？你初初读，你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对不对？为什么要讲耶稣平静风浪啊？耶稣在那里睡觉，然后风浪来了，是不是？他其实是在讲，告诉我们一些事哈，告诉我们一些事哈。这个事是和什么水有关系的？这个事是和水有关系的哈。就约你去看很多的什么意象当中，那些兽啊什么的都是从哪里出来的？水里面出来的。当然你不要说看到水你就说就是表明这个内容哈。我们就要来思想哈，来思想哈。至少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从水里出来，表明怎么样？我们有了怎么样复活的生命，对不对？启示录里面说什么海和阴间都要交出死人来，是不是？所以水常常在这里会表明的是说一种什么死亡。你去读创世纪，当挪亚方舟的时候，水这显明就是表明死亡，对不对？整个水这个天上的这个水倒下来，把整个地上灭亡了，用水把这地上的人灭了，只有挪亚一家八口啊被拯救了。所以在这里耶稣从水里上来是很重要的，如果耶稣只是死了没有复活，那我们也没有复活的盼望，是不是？也没有复活的盼望。但是神使耶稣复活，神使耶稣复活。在以赛亚书，刚才我们读的是42章，对不对？43章里面也有一段的经文，以赛亚书的第43章，43章第2节，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淌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是以色列的圣者，你的救主，我已经使埃及做你的赎价，使古实和西巴代替你。以赛亚说什么？你从水里面经过怎么样也不害怕，是不是？因为神与什么与你同在，而且这位神是什么？是你的救主。这位神是你的救主。所以耶稣从水里上来表明的是一个神的救赎，当然在这里只是一个象征的意义哈。真正的是讲到耶稣从坟墓里复活，然后第三天复活了，是不是？第三天复活了哈。然后当然我们讲到鸽子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讲法哈，至少我们知道挪亚方舟当洪水过去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动物出现了，就是什么？鸽子，是不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动物出现，就是鸽子哈。因为乌鸦放出去，乌鸦完全没有什么回应过来的哈，而鸽子掉了一个嫩枝回来，是不是？鸽子掉了一个嫩枝回来哈，表明这个灾难已经过去，这个地上又怎么样？神又有恩典赐下来的。你不要以为这个树上长一个枝子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你去观察这个大自然，真的是神造的奇妙无比。神造的奇妙无比。前两天我看一个电视，但是我觉得他是在做广告了，是在讲一个什么地方的草莓哈，说很好。他说我有一个秘诀让这个草莓长得很好。什么秘诀呢？就是在草莓的大盆里面放了一些蜜蜂。说为什么要放蜜蜂呢？因为人工授粉的时候授的不均匀，长出来草莓，你去看现在买草莓，有很多草莓都是长得奇形怪状的，是不是？就是因为人工授粉不均匀。但是蜜蜂授粉怎么样？很均匀，长出来草莓就是下面尖尖的，很好看。我看到的时候我都在思想，神造的真的是很奇妙，对不对？神造的真的是很奇妙。所以水一方面代表的是审判，另外一方面好像又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神的祝福。我在讲彼得前书的时候也特别讲到过这一段的经文，彼得前书的这段经文也是讲到了挪亚的方舟的那一段的经文，挪亚方舟的这段经文，彼得前书的第3章第20节，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8个人。你会很奇怪说，这个洪水不是杀死了地上的所有人吗？这里彼得为什么讲到说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8个人呢？ 然后他说什么？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彼得直接就把这个挪亚的时候的洪水，把它连接到什么洗礼上面了，对不对？连接到洗礼上面了。所以这个圣灵仿佛鸽子降下来哈。圣灵的降下是在耶稣受洗以后，上来以后，对不对？受洗上来以后，当有复活的生命的时候，神也借着圣灵来怎么样，来赐下恩典，对不对？来赐下恩典。所以我们这里总结一下圣灵降下的几个目的哈。圣灵降下的几个目的，如果你去看路加福音，就有一处的地方讲到，有一处的地方在路加福音的第四章哈，路加福音的第四章哈，耶稣在那里传道，在拿撒勒传道的时候，四章的第十七节哈，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的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路加说什么？主的灵站在他上面身上，又高高他，是不是？撒母耳记里面那个陈秋弟兄来给我们分享撒母耳，撒母耳记里面有一段就讲到撒母耳高了扫罗，是不是？然后撒母耳就跟扫罗说，你出去会遇到什么事，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呢神的灵怎么样，会大大的感动你，神的灵会大大的感动你，然后你要怎么样，你要趁势而做。扫罗在这一点上没有做好，神的灵大大感动你，就才能够去做一些事啊。做什么事呢？你仔细去读那一段经文，就是撒母耳告诉扫罗说，到了那个地方是什么，非利士人的地方，神的灵感动你。他虽然没有说下去，但是接下去的话是什么？你应该为什么神去征战，和仇敌征战，对不对？和仇敌去征战哈。所以耶稣被高为弥赛亚，圣灵好像就是那个高抹一样，圣灵就好像那个高抹一样。第二个，前面我们讲过的，对不对？圣灵见证耶稣是那个受苦的仆人啊，受苦的仆人他。第三个也是我们前面讲过的，耶稣作为百姓的代表来领受圣灵哈。因为你去读《使徒行传》里面哈，当耶稣要升天的时候，跟那些门徒们怎么说的？这个是我们读过很多次的经文哈，我常常会带弟兄姐妹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哈。当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耶稣要他的门徒等在那里，先不要怎么样动，是不是？先不要动，在耶路撒冷等着，等到什么时候？等到圣灵降下来的时候，等到圣灵降下来的时候。而在这里，圣灵首先降在了谁的身上？就是耶稣的身上，就是耶稣的身上。当然我们要特别注意一点，这里不是代表说圣灵降在耶稣的身上，好像他的身份和地位就发生了改变，好像他就得了什么新的能力或者是权柄，不是这样的。但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是这样的，对于我们来说是这样，但是对于耶稣来说不是这样的，对于耶稣来说不是这样的，这个是要特别注意的。最后一个也特别要注意，跟我们下次要讲的有关，当耶稣得到圣灵的能力的时候，才开始进行什么？才接受了什么？魔鬼的试探，是不是？才接受了魔鬼的试探。你去读路加福音，我们常常要把福音书对照着来看。你去读路加福音，路加福音里面，马太福音里面是怎么讲的？马太福音里面是说到说，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显然是圣灵把他引到旷野去要接受试探的，对不对？而路加福音讲的更多一些。路加福音的第四章里面说到，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 他被圣灵充满，然后才去怎么样接受魔鬼的试探。所以 这一点对我们来说也很重要。因为弟兄姐妹们，我们能够经受魔鬼的试探，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厉害，你知道吗？不是我们能够经受得住，乃是真的因为我们需要靠圣灵来胜过魔鬼的试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非常重要的一点，至少在福音书里面就是这样表达给我们看的。不是经过了试探圣灵才降下，对不对？是什么？先降下圣灵，然后什么？经受试探。我们千万不要把这个次序弄反了，千万不要把这个次序弄反了。而这个受洗受试探是和后面的事工都有很大的关系的，有很大的关系的。好，那我们稍微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讲的内容。我们首先讲到了一个天父的见证，见证的是什么呢？第一，耶稣是什么？神的儿子。第二，耶稣是谁？是那位弥赛亚君王。第三，这位君王他来要做什么？是受苦的仆人。这看上去是三个不同的身份，对不对？但是呢，在这里是很合一的结合在了耶稣的身上。他是神的儿子，他也是那位君王，但是他要来也很显明，你继续读福音书你就会发现他是那位受苦的仆人。而耶稣受洗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首先这一个部分已经是耶稣天国事工的一个开场了，开场了。但在这里我们会发觉耶稣他是无罪的，他不需要受约翰的洗，但是他今天来到这里要受约翰的洗，是因为他要顺服神的旨意，顺服神的旨意。而且他也是什么？众人的代表，众人的代表。他借着顺服神的旨意受洗来显明他今天到地上来所要成就的事工，就是什么？十字架上的死，十字架上的死，以及第三天的复活。所以马太福音其实在第三章一开头的时候已经向我们显明了耶稣他最后的道路是怎么走的，是不是？道路是怎么走的。所以整个马太在这里给我们看到的有两个很重要的内容，一个是讲到天父的见证，对不对？另外是讲到耶稣事工的核心，就是十字架和复活，十字架和复活，这才是耶稣事工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内容，最重要的内容。当然在这里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同时登场了，给我们显明说这个事工是怎么样，是三一神，或者说神的事工不仅仅是好像我们更多的很多时候看到的是什么，好像耶稣十字架上的事工，对不对？我们可能看到说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事工，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事工是三位一体的神怎么样一起来做这件事，一起来做这件事。当然这个讲到三位一体可能不是马太在这里讲到的最重要的重点，最重要的重点仍然是天父的见证和耶稣事工的核心内容，就是十字架和什么复活，十字架和复活。好，我们经文就读到这边，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要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能够来到这里是因着主耶稣基督他所成就的救恩，因着他在十字架上的死和第三天的复活，所以我们今天和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我们里面不再是那旧的生命，我们乃是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新的生命。神啊，真的求你让我们能够活出这样的新的生命，因为我们已经同耶稣走过了那条死亡的道路，这罪的惩罚已经落在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身上，不再落在我们身上，这是莫大的恩典，我们难道如今还要活在罪中吗？神啊，真的求你来帮助我们，求你让我们从圣灵得到能力，能够抵挡魔鬼撒旦一切的试探和诱惑，能够抵挡我们里面亚当救生命的这样的私欲的牵引。神啊，也能够让我们能够抵挡这世界上各样的罪的引诱，求你来帮助我们， 求你让我们里面基督的生命借着圣灵活出来，求你也让我们真的能够为着你活出来，让周围的人看到我们这样活出来的生命的时候，也能够来认识你，归向你，哦，认罪悔改，投靠你，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因为这才是正确的道路。我们感谢赞美主，真的将你的话语常常放在我们里面，使我们能够真的灵里面得到饱足，也使我们的生命得到滋润，也使我们的生活能够活出你的样式来。求你来帮助我们，不是靠我们的手，不是靠我们的腿，不是靠我们的脑袋，乃是单单的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和圣灵保惠师的工作。我们感谢赞美，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你。听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